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布道与宣教系列第35讲，在这一系列课程当中呢，老师谈过了宣教的概念、普世性，也谈过宣教士的条件，更提过了差派宣教士的条件，也谈过差派宣教士的条件，更提了宣教士的困难、宣教士的训练。上一课宣教与社会关怀听过之后，我们再想想，现今随身电话、电脑、网际网络的普及、科技的发达，想想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的宣教，今天基督教与文化这一课，你是否和我一样很想快点听到呢？来，我们有请张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讲这个布道与宣教学。今天是35课，今天是第35课，基督教与文化，基督教与文化。当一个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遇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不同的文化的冲击的。那么这个宣教士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同的文化呢？基督教到底对文化有什么立场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是一个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一定会遇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的。那么在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表现，那么这些表现到底哪一些是合乎圣经的，哪一些是不合乎圣经的，往往不是一看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研究比较，才可以分出来这个文化里面一些好的东西与不好的东西的。西方的宣教士在这方面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也最近这几十年呢也有很大的修改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假如有一天我们也要去宣教的话，就算我们在国内向一些其他的民族宣教到其他的省份去宣教，我们也会一定会遇到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做法我们也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好，今天我把宣教学里面对文化这个看法，基督教与文化这个看法，一共分五个立场来讲可以说自从基督教宣教以来呢，面对很多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呢，就采取了大概有五个立场。这五个立场呢，每一个都有它的圣经的根据的，可以说那么我把这五个立场呢就简单的讲出来，而且分析一下。那么第一个立场呢，就是基督教反对文化，基督教反对文化。 这种立场呢，基本上对文化呢是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会说，文化呢是世界上的事，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不是说吗？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因为假如我们爱世界呢，爱神的心就没有了啊。对，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既然这个文化也是世界上的事，我们就对这个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文化就算看起来很好，也是魔鬼的，也是反对神的我们刚才提到魔鬼的在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也是这样记载，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啊，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拜一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那么这里不是这样说吗？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就世上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是世上的东西魔鬼有权把这些东西交给耶稣，那就是说的这些都是魔鬼的势力的范围所以呢包括文化在内都是魔鬼的势力范围，都是反对神的，所以他们以为呢就是基督教是反对文化的。还有一节圣经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们可以翻到那里去看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怎么说呢？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这里也说今世的风俗那么今世的风俗他说你们以前呢，保罗说你们以前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的，现在换句话讲就不同了，因为以前那个呢是等于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换句话讲基督教呢是否定文化的，连一些风俗的东西也是属魔鬼的那么这是这种立场的看法。那么关于这点呢，我们再参考一段圣经，这个也很有兴趣的吧就是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看他们的后代怎么样创世纪第四章的从十七节开始，那里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生出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等等。那么下面的然后下面就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上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把他害了然后呢25节就这样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四章十七节一直到最后那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者呢有意思啊，就这样说，说该隐呢，他的后代啊，就是从他的后代当中产生了很多文化，包括什么呢？包括盖一座城，包括呢就是住帐篷，就是牧养牲畜，包括呢音乐啊、弹琴吹箫，包括呢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就是都是什么呢？都是文化啊，但是呢，你发现呢，在这个文化当中呢，啊，这个拉麦呢就对他两个妻子说，对吧？你们两个听啊，有人杀我，我就把他杀了；有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多么厉害。创世纪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就是说，你看这些人是很有文化的，但是他们却是很凶的啊。只等到亚当再生了一个孩子叫塞特，代替了这个亚伯，然后塞特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圣经就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亚当的后代，该隐的后代并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那个塞特的后代呢就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该隐的后代呢，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高，又吹又音乐啊，又什么铜铁啊，又什么盖房子啊，牧养啊，建一造一座城啊，但是他们却是很凶的犯罪的一群人。由于创世纪第四章也是这样记载呢，所以有一些宣教士呢就对这个文化持一个很否定的态度，就说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神的，你看文化没有用，钱没有用，什么什么就是进步啊什么这个都没有用，都是根本是反对神的东西啊。那么你问题来了，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必要全部否定文化呢？一切的文化都否定呢？我们需不需要否定音乐、建筑、文字所有的文化呢？我们塞特的儿子以诺士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难道塞特与以诺士他们不吃饭吗？难道他们不吹箫弹琴吗？难道他们不牧养吗？啊，我们知道亚伯他要牧养羊群，是吧？难道他们不盖房子吗？难道他们不用各样的铜器利器吗？啊，那些东西是不是本身有问题呢？还是那些人的行为有问题呢？假如我们今天什么文化我们都否定，难道我们不吃饭吗？难道我们要变成野人那样子生活才算是敬畏神吗？啊，今天难道我们连一些音乐啊、电脑啊都要否定它吗？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很多农村的我们中国家庭教会里面的人也有一个摩托车，也有自行车，难道那些都是文化？难道我们把那些东西都要丢掉吗？现在很多农村里面这个农业的改善了，是不是啊？种的东西都比以前好了，难道就是先进的就是农业的东西我们都要否定吗？那些东西都是反对神的吗？其实圣经说不要爱世界，我在伦理学那里已经讲过，所谓世界是指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有流行的东西我们都要否定呢？一切的音乐，一切我们都要否定吗？难道我们不唱诗歌吗？音乐难道不可以拿来荣耀神吗？圣经不是讲过我们荣耀神、赞美神可以用各样的乐器吗？所以这种看法是不是太极端了呢？其实呢，持这种看法的人呢，有一个问题的，他们不知不觉之间呢，其实他们都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所谓否定文化，他们只是否定西方文化以外的文化而已，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并没有否定，他们以为自己的文化呢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其他的文化都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啊，所以呢一切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否定了。所以我讲过，有些西方的宣教士到了非洲的时候，是那个时候非洲还很落后，他们一定要用很贵的很多的钱从西方买一个钢琴用船运过来啊，弹琴唱诗才可以，难道不可以打鼓吗？那时候非洲人就问我们可不可以打鼓呢，因为他们的乐器就是打鼓啊，为什么这个钢琴就是荣耀神的，这个鼓就不荣耀神呢？ 诗篇里面不是也提到我们可以击鼓弹琴赞美他吗？所以这种对文化词否定态度的宣教士，我感觉到是带着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去反对其他的文化，也看不到在自己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东西也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啊。所以我看我们不需要去对文化完全持这个否定的态度啊。那么我们看看第二种的第二个立场。第二个立场呢，就是认为的基督教赞成文化啊。那么这个是跟第一种态度完全相反的。那么持这种态度的人呢，基本上呢就是全面这个赞同所有的文化。他们也有理由的吧，因为他们说万物既然都是神所造的，那么神所造的东西样样都是好的，因为这个创世纪也记载神每一天创造之后他都是说神所看这是好的啊。他就算是人犯了罪以后啊，在我们看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在箴言的后面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那么这里不是说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所以世界上神所创造的东西包括文化在内样样都是好的。还有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那里我们可以翻过去看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啊。那么他们根据这些圣经呢，就说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所找到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文化也是好的，起码文化是中立的，没有分所谓好与不好的啊。那么这一派人的立场呢，基本上就是我提过的新派的神学家或者我们有人说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的立场他们呢就是看到以前很多宣教士到了别的地方去就有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那么就往往去破坏别人的文化，又不准人家养鸡不准人家打鼓不准人家就是不准那些当地的信徒做那个做那个什么都要跟西方人那个方式，所以他们就很反感说我们西方人的宣教士去到别的地方去都破坏了别人的文化了人家文化里面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很美的图画雕刻都被他们取消了那么他们所讲的呢其实也有一点道理的因为我刚才讲过的确是以前的宣教士呢在这方面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们不想当地的信徒拜偶像跟从世界，就往往就是没有分清楚就把人家一切的东西都否定了那么当地的信徒信了耶稣之后也在真理上也不是太认识，所以就听从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不过呢就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些神学家呢同时也把任何的文化呢过分的美化了特别是他们以为一些落后的土人的文化，他们说那些都是都很美他们的生活得很快乐，我们的宣教士都去破坏了人家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对一些落后国家的所谓衣服服装音乐等等他们太美化了。其实你往往到一个落后的地方，你就拍几张照片回来，你看见他们那些人呢穿得很漂亮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节气都很热闹把那个照片看起来呢，你看好像很美的样子，但是你真是去到那边生活，你发现很多很多迷信很多拜偶像的东西，很多很多邪灵很多疾病，很多甚至一些落后的地方打架吃人就是我杀死你把你整个人吃掉 那种很多很多是败坏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神学家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外表的文化上一些看起来很美丽的东西而已。难道我们说拜偶像也是美的吗？难道我们说迷信也是美的吗？吃人也是美的吗？当时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看见我们包小脚女人这个缠足，难道那个 是真的美的吗？难道看不见包小脚对妇女产生多么大的痛苦吗？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够太天真，以为一切的文化的东西都是好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魔鬼借助文化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那里有很大的黑暗很多的犯罪好了，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三个立场。第三个立场呢，就是基督教成全文化那么这个立场呢，对文化呢，基本上是持一个半肯定的态度，跟上面两个是一个综合，就是半肯定的态度。就是说文化呢是好的正如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呢，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一套律法但是文化都是不够完美的，一切的文化好是好，都是不够完美的，要什么呢？要等基督来成全的这里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5章17节这里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下面的耶稣说，就说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就说律法是好的不过我来呢，就是要把这个律法成全让这个律法更完美。耶稣怎么样成全这个律法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律法只是禁止外表的行为，但是耶稣来呢，就要我们从心里面去遵行这个律法。所以呢，律法就是文化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呢，一切的文化呢都其实是好的不过要等耶稣来成全而已这个是这个立场的看法。那么这里所指的文化呢，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文化，传统的大文化，不是指那个小文化，不是指那些次文化。什么叫大文化呢？以我们中国来说，是指我们儒家思想里面所讲的忠啊、孝啊、仁啊、义啊等等，这些大文化都是好的那次文化呢，就是拜偶像啊、拜关公啊、观音啊，就是次文化，里面有迷信次文化里面有包小脚啊、有黑社会啊等等那个是次文化那么在大文化上呢，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不过还不够完美，要等耶稣来成全罗马书2章14节也是这样说罗马书2章14节那里说，犹太人是有律法的，但是其他的民族不一定有这套律法。我们看罗马书2章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外邦人也有他们的律法，他们的律法可能写在心里面，可能不是我们犹太人写在外面的一套律法所以呢，从这个观点来看呢，所有人所有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所谓律法的也都需要耶稣来成全那么这是这个立场的看法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各国文化里面的就算是大文化吧的东西是否真的只是不够完美而已呢要等耶稣来成全呢？就算你说他们是好的，他们要等耶稣来成全，等基督教来成全，假如他们自己听了，他们会不会服呢？你对一个佛教徒说，你说佛教已经很好了，不过呢，要等基督来成全，他们会不会承认呢？佛教徒绝对不承认的，他们说你这个岂有此理，说我们还要等你们基督教来成全我们他们听了很不服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他们的有人也听过基督徒这样说的，说什么我们孔子孟子还要等你基督来成全我们，就是说我们还不够好他们不承认，他们以为孔子孟子那一套比我们基督教更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以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其他的宗教 好比说佛教、道教、儒家思想，是不是只是需要成全呢，还是根本上是个错误呢？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佛教好比说他们所讲的东西是不是跟基督教差不多，只是差一点点还没有完成而已呢？还是他们所讲的是完全另外一套呢，是跟基督教完全相反的呢？假如你真是研究佛教呢，你发现佛教里面所讲的东西跟基督教根本是两回事，不是说一个是最好，一个是好不过不够好，要等另外一个来成全，不是那个上等中等的问题，乃是一个根本是个，以我们基督教来说，根本的佛教就是个错误啊，是一个异教，甚至是魔鬼借着这个东西来搅扰我们而已啊。好了，那么关于这个宗教的问题呢，我们下次会特别讲宗教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只是讲文化，不过文化往往是包括宗教的啊。好了，所以说基督教成全文化这个讲法呢，也是讲不通的啊。表面上好像是肯定了很多的文化，但是其实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其实在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光是说不够好而已，乃是很多东西本来也就是一个罪恶啊。好，我们看看第四个立场。第四个立场呢，就是基督教与文化共存。基督教与文化共存这个立场呢，就把文化呢看成既好又不好的东西，就是一方面是好，一方面又是不好的东西。文化呢是好的，好比说音乐、建筑、道德等等都是好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好呢，在神看来呢还是污秽的，还是不好的啊。在这点我们可以看看以赛亚书第64章啊，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啊，那里这样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么这里说呢，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的义啊，所有的义，就是所有的好的东西、好行为啊，都像污秽的衣服。就是说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看来是好的，但是在神看来也是很污秽的。就是说在人看来是好的，无论怎么样好，在神看来呢仍然是污秽的啊。所以文化呢是一方面是好的，在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用神的眼光看来还是不好啊，不是不够完美那么简单，简直是污秽的啊。连我们基督徒啊也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啊，这是马丁路德所讲的，我们基督徒是同时是罪人也是义人。一方面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被称为义，但是同时呢我们还是犯罪的。我们没有死之前，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没有复活之前，我们还是罪人啊。这个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否定的啊。那么这两样东西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时是义人，同时也犯罪啊，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整个人类的文化也是啊，同时我们做了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同时呢在神看来也是不好的啊，也是污秽的。那么我们活在一个就是辩证的情况当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啊而已啊等等。那么这个叫基督教与文化共存啊，就是文化是基督教是好的，基督教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文化呢就是又好又不好啊。那么基督教与这个文化呢就是同时存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人的文化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就完全是污秽的呢？啊，神是不是完全不欣赏人呢？人的东西呢？我们发现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那里讲过，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那里讲到祷告啊，七章十一节。啊，说你们凡寻求的就可以寻到啊，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那么这里的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是你们有罪的，但是你们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就是你们也能够做一些好事的。换句话讲，耶稣也欣赏一些父母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拿好东西给儿女啊，这些事情本身也是污秽的。那耶稣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我们人的善行啊，不能说是神的就是完全看成是污秽的啊。还有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啊，那里讲到哥尼流十章三十五节，彼得这样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么哥尼流呢，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行义的人。但是彼得就说了，他说各国敬畏主行义的人呢，都为主所悦纳，这是他的义行啊，是为主所悦纳的。不能说神看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污秽的，不能这样子绝对化啊，把以赛亚书拿结圣经绝对化了，那就不对了啊。而且我们说这个基督教与文化共存啊，这个是不能改变的现实了。那么这种看法我也感觉太消极了，不够积极啊。好，我们看最后一个立场，就是基督教更新文化。基督教更新文化这个立场认为呢，所谓文化呢是善恶参半的一种混合物啊，文化不是全部好的，也不是全部不好的，不需要完全赞成，也不需要完全否定啊，也不需要把它说它好不过不够好啊，也不说需要把它说既好又不好啊，它是有好的东西有不好的东西混合在里面。但是这个文化呢是可以更新的啊，这点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就知道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里的一方面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说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更新变化的，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说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要盲从的去效法，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的内心要更新变化。当我们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查验了，我们有一个责任去查验一下啊，这是一个需要查验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就是不经过思考就把它打成魔鬼的啊，或者是全部赞成，要查验的，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合乎神的，什么东西是神的旨意，什么东西不是啊。那这个我们有查验的责任在里面啊。但是基督教呢就是更新的，我们这是个过程，不是马上可以一步就能够成就的，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行为很多都是文化上的行为，我们要更新的，一面更新一面查验，看看哪一样是需要丢弃的，哪一样是需要保存的，哪一样是需要改变的啊。这个看法呢就比较全面，也是比较合乎圣经的啊，也是比较积极的啊，不是说消极的啊。举个例子说吧啊，就以我们中国文化来说啊，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经过查验之后，好比说中国文化啊，我们就是很勤奋啊，那么这是好的。我们就是很注重我们的身体，可能这个也是好的。中国文化勤奋的读书啊，这也是好的啊。我们很孝敬父母，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查验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孝，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孝敬父母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吧，可能我们的孝是过了头的，也说不定。可能我们所说的孝是过分的啊，把父母就是孝敬父母多过孝敬神了啊。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谦卑，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谦卑是不是完全一样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一样，有些东西不是一样的呢？我们需要是观察，需要查考，需要思考的啊。 这种立场呢就比较最好了。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新啊。基督教呢很奇怪，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样东西，基督教必须透过文化来表达的。世界上并没有一样东西是纯基督教，基督教在美国有一种表达的方式，在中国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在日本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必须透过那个地方的语言，那个地方的文化来表达的。但是同时呢，基督教要反过来批判这个文化，而且呢更新文化。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谨慎的研究圣经，观察思考，甚至比较两三个文化，比较一下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再比较美国文化啊，也需要忍耐与智慧的啊，才能够呢，就是去看出来哪样东西是合乎神的旨意，哪样不合乎神的旨意。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宣教工作与差传工作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神特别爱中国人，所以创造最多的人就是中国人。神特别爱中国人，所以管教我们中国人也特别严厉。我们相信，神特别爱中国人，在管教我们中国人之后，必会大大的使用我们。现今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分布广的同时也分享了他国的文化。我想透过神的管教，一方面使大家在无根漂流之下对福音开放，另一方面也分散他们在列国万民当中，好做福音广传的准备。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布道与宣教》系列第36课《基督教与文化》。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